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香港学生连续两晚在公民广场进行集会之后，占领中环的活动提早从9月28号星期天正式展开，诉求包括撤回对香港政改的决定，并且重新启动政改咨询。香港政府逮捕学生，出动大批的警力，使用催泪弹等手法，也引发了各界的批评。战中行动是否过激？港府的反应是否过分？习近平是否延续了还是破坏了原本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设计呢？而战中活动是否就真的能够促使北京给予香港更大的民主还有自由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分析，一位是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网名为北风的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一位是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宪政学者王军律师。王军律师您好。
你好，
欢迎您。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呢已经开放，请大家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而在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请现在人就在这个抗议现场的 VOA 卫视记者海燕为我们报道最新的现场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是海燕，那个我知道你现在是在中环，还是那个现场有一个特殊的抗议的一个名称呢？
对，我现在是在金钟政府总部外的这个一个天桥上，我往下，你从这个两边看，整个是甘诺道两边还有这个下缺道，整个现在已经死死的塞满了这个今天出来的抗议的民众。我6点钟出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天气闷热，好些人而且是午饭时间，好些人还没有出来。但是8点钟的时候下了一场雷暴雨，现在这个天气稍微的好一点，现在应该是说可以来现场的人应该是达到了最高峰了，应该也有这个十几万。
那还想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知道昨天我们看到这个警方这边有这个比较大力的镇压啊，今天的情况是不是还是一样？
已经没有，就是从昨天的上午港府已经发表声明说，鉴于现在目前群众比较平和，所以呢他们把防暴警察全部撤离。而且我今天观察到呢，今天警察开放了更多的地区，而且呢警察现场的警察比昨天更少了，所以呢这应该是从港府方面他们应该意识到9月28号晚上发射这个87枚催泪弹，先后9次在9个地点，已经激起了香港的民愤，激发了更多的人出来走出来抗议。如果他们在进行强力的这个抗就是镇压的话，可能会激发更多的民众来这个上街游行，激化矛盾。
是，
而且呢，这个政府的这个行为呢，现在已经普遍的受到了许多团体，包括大律师工会，还有这个民间团体，包括记协，普遍的批评，就是认为，因为这个即便是星期天，十几万人，就是不到8-9万人这种抗议，也是非常平和的，就是警方没有必要去使用催泪弹来驱散示威的民众。而且呢，这个香港警务处的助理处长呢，他的解释也不被外界所接受。因为他说，警方发射催泪弹，完全是为了在警方跟抗议群众之间隔开一段距离。其实，这种说法呢，遭到了普遍的质疑。
是，其实海燕，我也知道，说我有朋友他们在香港呢，他只是要过路去上班，结果也受到催泪弹的这个袭击哦，现在已经住院了。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海燕，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场的群众是支持战中的，那有没有反对战中的群众到现场也做其他的抗议活动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个报道说有比较严重的出现，比如说反战中的人到战中这个场抗议场地来台场，或者说是闹事挑衅。但是呢有一些零星的，比如说像昨天我今天看到这个电视画面，在旺角地区有零星的几个3-4个人4-5个，就是但是他们都是不是集体的行动那种，完了他们出来有的人撕毁这个示威的标语，也还有一个老伯 挥手打一位示威的这个学生，但是有一点可以这个非常明显，就是说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战中运动一直在这个，也就是说可以说是培训这个市民还有学生，就是说在遇到这种冲突的时候，大家都要把手举起来以示非暴力。
嗯，好，海燕，明天我们知道呢，明天就是中国大陆的十一长假，那您观察有没有就是来自中国的游客这次有没有明显减少呢？
据说有报道说，就是好一些这个赴港的旅行团呢被取消。我昨天和今天都碰见一些大陆的人，因为他们先听到我的这个国语口音，所以就问我啊，你也是大陆的，这样我才知道。今天我也遇到好几位，昨天也遇到好几位，又昨天遇到几位都是从深圳过来，特意来看这个香港市民，大规模的这种自发性的走上街头，行使他们的这个民主权利。
是的，海燕，那我接下来再请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您观察现场的群众里面是学生居多呢，还是上班族跟中老年人比较多？
对不起，是什么多？
是学生比较多呢，还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些上班族比较多呢？
我先说就是现在还是基本上学生更多一点，但是今天呢，我觉着市民的这个情况比昨天要多。昨天基本上是60-70%，基本都是学生为主，但是今天呢，就是还是学生更多一点，但是市民这个出来的这个人数明显就比昨天要多一点。昨天我从中环一直走到几乎到湾仔，反正我是沿路所看，基本上都是学生为主。
是，那我知道说海燕，你现在跟一些这个抗议的学生啊，就在您的身边，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请这个学生跟我们来讲解一下他们心里的想法？
好，我现在跟一组有五个啊，他们是中五的学生，都是中学生。现在呢，我身边这是姓李的一位中五的学生，他愿意跟我们说几句，来。
嗯，李同学您好。
你好，我是香港的中五的学生。
嗯，
我今天在静中参与那些政治运动，是因为现在街上有很多人都在参与了。我觉得我主要出来的原因不是因为想推翻香港的普选制度，而是觉得这几天在电视听到有很多新闻在说那些香港的警察不公平的对待那些和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啊，那有些拿着枪呢，有些就在喷那些胡椒那些气体上是行了。那我觉得他们还用那个催泪炮，我觉得催泪炮上次在香港用的时候已经是很久，在19年的时候，韩国有一些人拿着武器在香港示威，所以警察才用，好像五天内只用了4个催泪炮。
李同学，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李同学，我想请教您啊，所以说您现在走上街头的时候，您有亲眼看到香港政府对你们的一些的镇压的活动，或者一些清场的活动，你有亲身体验到吗？
不好意思，可以再说一次，那些政府叫做。
对，就是说您说您有看到这媒体报道关于就是警察这个驱散群众的一些的作为啊，那您这次走上街头，你有亲身体验到这一些警察对你们做的事情吗？
我有看到那些警察在向我们市民放那些催泪炮那些，但我觉得政府没有任何的回应，只是一直说叫我们的市民和平的回家，不要在街上捣乱。但是我觉得我觉得那个特首应该，我觉得个人认为应该是要下台，让那个政治舞步去重新再来一次。
嗯，李同学，我想问您一下，您这样上街去参加抗议活动，您有得到学校和老师和家长的支持吗？ 李同学，
我妈妈知道我来参与了，可是学校没有反对我们参与，但是也没有表示支持了。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意愿，想出来支持一下，在街道上不同人士，为香港的民主争取的那个热忱了。
好，谢李同学，我请教你最后一个问题哦。我们知道说很多人都说年轻人是这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的未来的前途。那自己身为一个这个中五的学生，你对香港未来的前途，你感到是乐观还是悲观呢？
我觉得其实是一般没有特别的悲观，因为其实你民主是要中央政府的表态，特别是。就是我们这样游行，其实没有最重要，没有特别的作用，因为其实就算把特首推翻，要他下台，其实新上任的特首其实也不能怎样改变我们的政策那个。
嗯，好的，谢谢李同学。听起来李同学的那个好像觉得未来的前景不是很看好。谢谢这个美国之音这个 VI 卫视的记者海燕，还有这个李同学呢，这个抗议的同学在现场为我们所做的这个连线，分享他们心中的想法。那我们首先就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在现场的王军律师哦，也就是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说为什么这一次会引发这么大的一个争议，是不是说这个基本法的规定跟这所谓一国两制的设计导致了这样子的一个抗议活动呢？
这是因为首先是因为一国两制作为现在的香港的政治结构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石，那么连续以来所发生的几件事情，比如说关于白皮书那么中央说中央有完全的治港权，以及最近呢关于香港特首直选的时候，那么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又说要经过那个1200人左右的那个提名委员会来事先的这种筛选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呢已经完全的破坏了一国两制的这个基础。就想想一个政治结构它的基础当被触动的时候，这会引发极大的震动。所以这一次在香港发生的这种抗议运动呢，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引起的一个活动。刚才我看到片中的介绍以后，我觉得在前两天尤其是警察用催泪弹，用这个有的还有报道说用橡皮子弹发射的时候，当时的确感到非常的揪心。刚才听到现场的报道说在今天呢警察的局势稍微缓和一点，我才觉得稍微有一点安慰。
那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现场的温云超先生啊，就是说您我们知道说这一次有这么多的民众走上街头战中，或者是这个支持真普选，那但是是否也有反对的声音？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并没有站出来，是不是表示这些没有站出来的人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就认为现在这个普选的方案他们可以接受呢？
一般来讲姿态比较激进的人他们会更乐意表达，那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反对还是支持，我们很难去判断哪个比例更高，所以我们很难直接下结论说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反战中的。并且从香港过往的选举情况来看，其实双方是各半，一半一半，泛民的支持者会略多一些，也就是说支持战中的人数应该会略多一些。
北峰，我们知道您在香港是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对香港的社会情况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啊。那您觉得这次的这个战中行动和香港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说一直高居不下这个房价等产生的这些民怨，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呢？
这当然是，就是说香港在前几年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反地产霸权。其实这个香港的地产霸权，其实也就是国内的权贵资本主义在香港的一个投射。对于年轻人来讲，他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阶层固化，他们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上升的渠道的机会。也就是说他们如果毕业出来一个月只能拿到万把块钱的话，房租占掉一半，交通还占掉一大截，他们剩下只有很少的钱可以支配，并且他们即使工作10年20年他们也看不到未来。所以这是香港人愤怒的最根本性的原因所在。当然一步一步收紧的这种政治环境可能也让香港人 感到愤怒。
是，好，谢谢这个温英超的分析。我们现在现场也连上了这个香港民主党召集人蔡耀昌先生呢，他也在这个抗议的现场，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想法。蔡先生您好。
你好，我是香港民主党的副主席哈，蔡耀昌。
是，那个蔡先生，我想先请教，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这次这个战中的活动啊，您自己认为说，会以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个退场呢？是说你们的要求在什么地方？要什么样的要求达到之后，你们才会退场？
那现在啊，其实香港的已经是可以说成千上万，超过十万的人出来。参与这个占领这个活动这个运动总的来讲啊可以说很多出来都是自发的他们当然都是希望争取香港的民主捍卫我们的人权自由总的来讲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政府能够回应包括和平建中运动也包括学联他们早前提出的各项的要求包括对于香港的政改在八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对政改做的一个决定应该撤回重新讨论香港的政改给香港人一个真正的普选
是
而且大致也要求香港的特首林郑英要为各种各样的包括在九月二十八日的一个镇压许明的这个行为要负责要下台
是蔡先生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中文大学之前做了一个民调说有27%的香港民众是支持战中行动但是却有54%是不支持的那您认为说这只是针对战中行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做法一个模式不支持呢还是他对于这个北京的方案是可以接受的
我想这个香港的民意也在变化这个最新出来的一些民意调查可以看到其实香港的民众现在是越来越多支持香港的选民他们出来透过包括占领的一些方法来能够促进香港的民主也对于政府的一些处理是不满意啊也不接受原来人大常委会的就香港政改的已经定下的一些限制所以这个民意我想特别透过这几天有那么多香港选民激发出来参与信援而且这个占领的建设的一个群众运动我想激发更多民意去倾向要求民主不接受现在北京政府定下的一个框架
是那个蔡先生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北京方面丝毫不退让的话或者是说梁振英到时候也不辞职或是不下台的话战中运动要怎么走下去
我觉得就是政府如果是不回应那民意肯定是越来越对政府失望而且参与占领或者其他的不合作运动的人可能越来越多我想任何一个政府一个理性一个为民众这个谋福利的政府都不能不回应我们希望政府不要采取一些错误而且是违反人权的做法一定要跟民众进行这个对话沟通回应民意这才是我想当世界一个文明社会政府要做的工作
好的谢谢这个香港民主党的副主席蔡耀昌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谢谢您那我接下来就再请教一下王军律师哦因为刚才他也提到说这个蔡先生也提到说这个香港的谢谢蔡先生他提到说这个警方执法的这个部分啊他们予以谴责我们这样您刚刚也提到说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两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啊催泪弹等等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一般的抗议活动有时候总是会出现一些冲突现象甚至这一次我们也看到有媒体披露哦好像就是有的时候警察反而是主动挑衅民众的像有一个画面是有一个民众站在街头警察拍他的肩膀 让他回过头之后就拿那个 pepper spray 去喷他的脸。所以说是不是这样的冲突难以避免，或者说如果一个和平抗争的一个活动慢慢的受到挑衅，或者是说自己本身变质了，那应该怎么办？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说您用冲突这个词，当然可能看起来很客观哈，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并不一定很准确哈。因为从整个香港市民和学生的行动来看，我认为它完全属于和平这种集会或者说抗议的一种行为。那么冲突呢，就是有时候呢肯定它会有引发的一方，像您刚才讲的，我也看到那个画面，就是警察呢先拍了他的肩膀，等他转过头的时候然后用那个去喷他的脸，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一种做法。那么所以对于后面的这种后续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冲突呢，不是说简单的概括一下啊现在有冲突了，而是说要看责任在哪一方。那我作为一个中立的一个观察的角度来看呢，学生的运动呢应该是和平的一种诉求。
魏云昌先生，我们知道呢这两天呢很多的参与抗议的这个民众啊、学生还有民主派的议员呢都提出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那以您的观察来看，您觉得梁振英下台的可能性有多少呢？
我想从这两天从中国官方媒体的反应，还有港澳办的反应的话，还有梁振英自己的反应的话，我觉得梁振英下台的可能性并不大。特别是梁振英提出，就是说即使梁振英下台还是要通过选举委员会来重新选举，并且就是说在战中以及学联他们提出的诉求里面，其实并没有梁振英下台这一条，也就是说梁振英下台并不能满足学联以及战中提出的要求。梁振英下台只不过现场群众对镇压的一个愤怒提出的一个诉求，所以我觉得他下不下台其实无关紧要，关键还是北京的态度。
好的，谢谢魏云超先生。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接听的是山东的欧阳先生。欧阳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要说的是啊，你们这些专家我认为都是胡扯的，不要拿民主的观念来衡量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伟大的中国并不是说梁振英如果一旦辞职的话，那个连特首都不能掌控的话，那中国香港完全独立了，你搞什么东西嘛，都吃不了没事干，搞中国分裂是吧？
欧阳先生，请问你认为说他们要求这个能够有普选就是香港要独立的意思吗？好，欧阳先生已经挂断了。我们接下来接的是江苏的胡先生。胡先生请说。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战争的情况，因为我没有看直播，看的是我们那个 YouTube 的情况，刚才听了一下。然后对于这个战争情况，我是这样想，因为中国近代史上也有好几次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游行的活动，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对于此类事件的处理还是比较强硬的。然后我本身也是一名大学生，站在学生的角度我是这样想的，还是希望香港的学生以学业为重，强大自己之后然后再解决问题。当然民主所追求的东西我也希望。
好，谢谢江苏的胡先生，您的连接不是特别的好。我们接下来来请上海的肖先生来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肖先生您好。肖先生
你好。
我讲了，请讲。对，
世界文明社会要警惕中共集团对香港民众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性诉求下毒手，他们会。
好，谢谢上海的肖先生。
想让他们放弃权利，想让他们放弃权利，背后的咆哮的民意，他们想都不敢想。他们一定会举起屠刀。
好，谢谢上海的肖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一会儿会请嘉宾来回应一下啊。最后，我们请天津的艾先生来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艾先生您好。
好，您好。
请讲。
首先我说一下，就是如果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被新加坡或者深圳、上海取代的时候，这些香港战中运动的人才知道他们付出了什么代价。还有一个问题我问一下温先生，就是如果我不提起的话，您是不是把茉莉花革命都忘了？就是我问您的问题就是说，您对这个中东的茉莉花革命曾经付出了无限的希望，您好像还 主持过在中国的茉莉花竞速，但是我看这些就是就是在中东茉莉花革命先后加入的这些国家的命运，一个好像一个比一个的命运悲惨。所以我希望温先生是不是结合这次香港的战中运动和中东茉莉花革命的运动做一下比较。
好的，谢谢天津的艾先生啊，我们请温云超先生来回应一下，温先生。
很简单一个评价，就是说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北非几个国家，他们整体上民众享有的权利是更大了还是更小了？当然，利比亚是一个正在打仗那个国家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外，但是在其他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的权利是更大了，而专制者的权利，而集权统治者的权利，他们是被削弱了。所以我们还是坚持认为，阿拉伯之春对于民众来讲，它是一个进步。至于就是说香港他们本身的竞争力在哪里，当然是来自于自由和法治的环境，这也是一般投资人认为香港真正的溢价所在。如果香港没有了法治和自由，那香港还会成为金融中心吗？当然不可能。所以香港年轻人正是为了香港的长远的未来在努力，在展示他们的力量。
好，谢谢肖先生，谢谢温先生。
那我请教一下王军律师，另外一个这个山东欧阳先生啊，一开始非常愤慨的发表他的意见，他认为说这个如果你让着香港人能够得到他们权利的话，可能就是有独立的这样子一个考量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个普选本身是在基本法里面规定的，能不能解释一下法律层面方面，到底说所谓能够普选他们特首，就会造成独立吗？
好，首先我来说一下。香港在中国的这个宪法，就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宪法结构，也就是说这种一国两制。所以刚才那位先生发言的时候呢，他说你不能用民主国家的原则来衡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这里边很有意思。首先第一点，你看看中国的宪法，中国是不是应该是一个民主国家。宪法第二条，如果我建议他读一下啊，中国一切权利主权属于人民啊。再一个，香港还不属于，就是不完全属于像其他城市一样属于这个中国，它中国是恢复行使主权，但是香港是有一个一国两制下的一个高度自治。那么按照中英联合声明，那第二条的第三款里边讲得很清楚，就是说那么除过军事和外交，这是由中央政府来管辖的范围，那么其他的都是香港享有高度的自治。那么这一次的香港选举，那么就是说特首的选举啊，行政部门的选举，还有立法会的选举，以及他的选举办法，这些呢，如果按照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话，都应该是属于香港自治范围内的一个决定啊。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我不同意这个人大常委会呢做的关于香港政改的这么一个决定，就是说一定要由现在的1200人的这个提名委员会，这个提名委员会是不具有代表性的。那么按照香港基本法规定的话，是可以有一个提名委员会，但是这个提名委员会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广泛的民主的一个机制啊，才能形成。关于普选呢，因为关于这种候选人的产生，这是选举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那么把这一块，那么中央说我等于说按照现在1200人的这个小范围的委员会是非常容易被控制的啊，因为没有缺乏代表性的话呢，就是一个被操纵的一个选举啊，这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关于是不是说香港独立，香港本身在法律上就有很大的独立性，这一点是你看一下我们中国的法律，大陆的法律很多规定，如果涉及到香港的话，那么参照对外的一个地位来对待的。所以说在香港，我们法律本质上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司法区域啊，独立的一个区域来对待的。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哦，说到这个一国两制的话，我们看到当时其实当年一国两制设计的时候，也很大部分的这个原因是为了针对这个台湾哦。那但是我们看到香港这个战中事情，以及这个港府处理战中活动的一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台湾的总统马英九已经公开表示说不接受一国两制。我们看到这个 台湾的民进党也表示说一国两制并没办法接受。台湾的文化部长龙应台也说呢，北京要用文明的力量崛起，而不是只是政治、经济、军事崛起。所以现在当年邓小平设计的一国两制是现在是毁在习近平的手中呢，还是习近平其实只是延续邓小平的设计？
我想不能简单的说毁在习近平的手里，因为是毁在了中共执政官僚集体的手里。因为从邓小平设计之后，这个一国两制一直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例如在几次人大常委会的解释香港的法律当中都出现了这种侵犯一国两制的情况。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原来承诺的50年不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在17年之后，原来的承诺基本上已经是挥霍殆尽。这也是香港对台湾形成了一个非常的不良的示范。所以在台湾的3月份的太阳花运动当中，有香港人举起标语说，台湾人请站在我们的尸体上前进。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来，一国两制可以说已经失败。
是，那我接下来也是类似的问题想请教王军律师哦。我们看到其实习近平在上个周五也才讲了说，要合并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那刚才这个问题他也提到说，有香港民众举了标语哦，那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是写说，我是台湾人，请台湾踏在我们的尸体上，想你们的路。所以现在看到像这样香港现在的情况的话，你觉得台湾人还会去相信一国两制吗？
我觉得这个答案呢是很显然的，就说对于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判断啊，就像刚才那个你所引用的那个人的说法一样，这是踏在他们的尸体之上啊走过去。所以呢，就是现在的所作所为树立了一个非常不良的一个先例。这个呢，我想呢，对一国两制呢是一个极大的摧毁。再一个，对一国两制这个政治制度本身的设计，我也想有一点评论啊。那么一国两制在被很多人呢，就说高度的推崇啊，就说它是，但是说我们必须看到它是有一定的智慧，但是说这种智慧呢，实际上是一个临时的方案啊，它可以解决这种作为一种实用性的一种技巧啊，来解决这个香港的地位问题。但是说从长期的来看，这不是一个很高的政治智慧。长期来看，我认为要使一个国家要使一个民族能够很好的有自由和平，能够互相尊重，那么还是要走自由民主之路这个才是根本性的一个解决问题。所以在这种在大陆仍旧坚持拒绝这种宪政改革，那么仍旧还要走这种专制的这种老路的话，那么这种中港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最后一个问题呢，想请冯云超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刚才上海的肖先生也提出说，要香港的学生还有公民呢要警惕，就是不要让政府来强力的清场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了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呢，其实已经做出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呢，说占中的这个行为呢是非法的行为，他们说呢警方会果断的依法处理。那您觉得警方会怎样的依法果断来处理这个事情呢？
其实香港警方可能没有能力处置这样的遍地开花的局面。我们知道香港的警务人员总共也就才4万人，而在前天晚上他们已经出动了9000人，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得到效果并不如香港警方原来所估计，因为占中人数之多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估计，并且占中的这帮学生和年轻人他们的决心和意志也超出了他们的估计。而采取这种遍地开花的这种策略，让警方其实很难应对。因为香港的地面交通系统其实是非常脆弱，例如连接九龙和港岛只有3条隧道，而整个港岛是东西纵向的分布，只有2条主干道。其实学生在一个地方被强力驱散之后，他们很快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聚集，并且他们现在通过像 FireChat 这种不需要运营商的方式就能够联络的手机应用软件的话，他们实际上非常容易自我发起和自我召集。事实上现在香港的占中运动或者叫学生运动，其实已经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领导机构，各个地方其实是有点是独立的各自发起的一种人民运动。所以我想就是说香港警方可能没有能力对这场运动采取强硬的措施。当然除非他们直接开枪 他们如果能承担得起这个后果的话，他们可能会采取这种措施。但是我觉得以香港目前对整个国际资本的依赖，他们可能未必能够承受这样的代价。
好的，谢谢温云超先生的分析，我们也希望